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第八课开始了基本解经原则一，就是用字义法来解释圣经。我们讲过解释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按着圣经文字的基本的意义，换句话讲，按着圣经的字面的表面的作者他所惯用的方法，这是解经的第一步。字义解经的方法也是判断我们来解释圣经的正确或错误的方法，而且这是圣经一贯引用的，像新约的作者或者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使徒都是用字义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今天我们在第九课，就是解释圣经的基本法则的第二讲，第二讲叫做辨识文体。在我们深入研究一段的经文以前，我们首先需要来了解这段经文它是什么样的文体。换句话讲，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体，有的是叙述文，有的是历史的记载，有的是律法书，有的是福音书，有的是比喻或者是预言、象征等等。这正如世界的任何的文学一样，像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诗词、小说、散文，文体的分别。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体，是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因为东方的民族在写作的时候喜欢用各种的技巧来表达出他的要表达的文学的内容，有时候像他有很丰盛的感情，他用诗来表达，有时候他用一些日常生活的常常实际上发生的事来做一个比喻。所以圣经它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它是圣灵的默示，作者所写出来的，但是作者可以用自己很自由的文笔来写出，所以在作者写作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文体，但是这个文体都在圣灵的背负、感动、保守之下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文体是什么，这样我们解释的时候按照文体的特性来解释。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过，我们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是按照字义解经，换句话讲就是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解经。在圣经里面的叙述文、说明文、像论说文，这些当然很明显都是按字义来解释。可是圣经里面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文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诗歌、有比喻、有象征、有预言，这些要怎么解释呢？其实这些解释的方法也是在考虑它的这个修辞的用法，用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来解释。而正确的解经原则也是包含在字义法里面，因为这些修辞的用语我们去解释的时候，并不是说修辞和字义是对立的，因为修辞也是文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解释这个修辞的时候，我们要找出它作者后面的意思，找出它作者本身里面要表达的信息。常常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一段文字的上下文，然后从这个作者他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按着他的这个字的含义找出他的意思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般来讲，虽然有分成不同的文体，像我刚刚讲过，有预言、有比喻、有象征，还有这个启示文学、诗体、历史等等，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把所有的文体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就叫做叙事体，叙事体就是很平铺直述的把一件事情 无论是故事也好，或者是一个论说也好，把它讲出来，这叫叙事体。还有一类我们可以称作诗意体，诗意体。诗意体就是用一些的比喻或者诗歌、寓言、象征来表达的，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学题材所表达的。圣经里面在旧约里，诗意体大概占了60%，它的叙述体占了40%，在新约里面叙述体就占了90%，诗意体只约占了10%左右。当我们了解这个作者用不同的文体写作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注意它是叙述体还是诗意体。叙述体就完全的可以按字义来解释，那这个诗意体我们就要用正确的解经来表达。总而言之，一般叙述体我们就是用普通的、正常的、简单的、容易明白的去了解它的原来的事实，而这个诗意体是一些形象化的、一些修辞的，我们要用一些了解它作者后面的意思，用正确的解经原则来解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彼得前书5章8节，彼得前书5章8节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像这个就是一种比喻的用法，不是说魔鬼是狮子，而是说他像狮子，他像哪一方面像狮子了，是指着他的凶狠、他的残暴，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是一种的这种文学的比喻。或者保罗常常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跑得向来你们要跑得很好，这个跑是指着不是在运动场上去要我们去跑，而是指着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往前行走得很好，所以你要了解它的这个用词，找出它的含义来。那圣经里面有哪些的文体呢？我们刚刚略略的提过，我也在这里大概分类和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的文体第一类是叫做叙述体，叙述体是一件的事情或一个故事发生的经过。叙述体当然大部分是一个故事的形式，它那个里面讲的一些人物的故事，或者他们在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遇到的情况和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环境。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是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之下选择他的题材记载下来，来使人认识神，认识神要人知道的事情。叙述体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是有一个步骤的。首先它是有一个问题的出现，在问题以前有时候提到一些的背景或引言，然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就到了一个高潮，到了一个高潮或者是冲突。你如果看福音书，当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或者质问耶稣的门徒，或者质问一件事，为什么耶稣不守安息日，或者门徒为什么不洗手，慢慢这个问题到了一个高潮，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问题得到解决，解决以后常常也许是耶稣，也许是作者在后面加上一个意见，这是常常是一个叙述一个文体的一个模式。而且在一个故事里面当然包括了情节、人物、布景，然后加上意见，这是一些的叙述文体。另外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见的所谓的四福音，叫做福音书的题材。我们读福音书的题材千万不是把这个福音书当作一个耶稣的传记，因为如果你要记一个人的传记啊，你要把他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记下来，而福音书的记载却省略了许多耶稣基督生平的事情，他主要是记载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的神迹、他的言、他的行、他与人的接触、他的比喻和人对他的回应，以及耶稣最后完成他的圣功，这是福音书。第三类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论说文或者是说明文。圣经里面有 很多的这种论说文，像我们新约里面的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这个普通书信，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这些书信都是这些说明文。说明文、论说文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论述，或者是一个真理的说明，还有真理的要人去实行的。所以在这个说明文里面是解释真理，或者是劝勉信徒去遵行。所以在这个说明文里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题材去了解作者他要教导的一些真理，按着字面来找出他的意思来。另外有法律的题材，法律的题材一般我们就指律法书，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有十诫，还有这个民事律，还有宗教律，还有礼仪的律法，这些律法都是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律法书字面的意思了解。当然我们从这个进一步，我们可以从这些律法书里面的意义可以思想到跟新约我们的关系。这些都是一般我们刚刚讲的叫做叙述体。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关于诗歌体。我们刚刚提过，我们要肯定圣经有不同的文体和风格，在这个诗歌体里面，我们也是要考虑到圣经里面他作者用的修辞的手法，还有修辞的文学形式来解释。像诗歌最有名的，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智慧书里面的诗篇，诗篇有150篇，还有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歌，都是旧约里面主要的5本诗歌书，还有很多先知书里面也有用诗歌的文体。诗歌常常就把作者很丰富的情感，还有他们活泼的创造力，用很简单的文词来描写神的伟大、神的创造、神的属性、神的救赎，还有诗人在这个信仰生活的历程。那我们在诗歌里面，像诗篇里面看见里面有好几类，有的是赞美诗，有的是悔改诗，或者是哀歌，还有的关于一些信靠神的诗歌。那关于诗歌我们要怎么样来注意了？通常希伯来文的诗歌跟我们中文或者是英文的诗歌不一样，像我们中文的诗歌，我们强调每一个诗的后面押韵，但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它强调是两行或者三行，由上面一行然后下面一行做前面的强调解释或者是对比。我们举一个例子，像诗篇的19篇，诗篇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是第一行。第二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用下一行第二行来强调重复相同的真理。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箴言第9章第8节，那你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这是第一行。然后下一行做一个对比，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所以这是希伯来文的诗歌的一个特色。那关于诗歌的解释，我们通常最重要要注意它其中的修辞的手法，注意它经文的平行结构，我们刚才讲过，而且要研读诗篇的历史背景。像这诗篇里面很多是大卫的诗，我们读到他诗篇51篇，他的悔改，我们原来知道他的历史背景就是他去犯了罪，跟拔示巴的犯罪，后来经过先知的指责以后他的悔改，他有很多征战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求神的帮助。所以你读诗篇你可以找出他的历史背景，你就更了解诗人写作的情形，并且呢，诗篇你要找出他的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信息。我相信这都可以帮助我们对诗篇诗歌的题材来掌握住。智慧文学同样也是在诗歌的范围以内，要找出它的一些的主要信息。而且我们也看见在箴言里面有很多是一些的普遍的真理，一些的观察是对我们一些的指引。所以在箴言里面并不表示所有的话都一定是应许，比方说孝敬父母就必 使你得福，再是长寿。那这是一个一般普通的真理，所以都是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抓住这个原则。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另外呢，圣经里面还有很特别的一个文体，叫做预言文体。什么叫预言？预言文体就是先知借着口述或者文字来传达一些有关将来事情的信息。那这些将来的事，将来的预言，都是神要成就的，是神来启示或者感动先知所写出来的。在预言里面，有时候是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的，或者是从神听到的信息，里面有预言到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的预言，也有预言以色列国家的将来的前途的，也有预言一些特别的地方，像推罗、西顿要被灭亡，后来现在在历史里面都已经成就了。还有预言一些全人类的，有关全人类，像启示录就讲到将来的末世的预言。所以在预言的里面有启示文学，这个是其中有很多都是用叙述文体掺杂着这个诗歌体的混合，所以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要特别的对这一类的文体啊，需要有一点的认识来解释。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学题材，就像历史的记载，就像福音书，还有书信，还有律法书，像诗歌、箴言，还有预言。圣经中的文学题材，其中还有一些是修饰的方法，其中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叫做比喻。比喻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些的特别的事件。常常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喜欢用比喻来解释属灵的真理。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属灵的真理是抽象的，人看不见，但是用日常当时人所发生的事情来做比较，人就可以明白。举一个例子，当耶稣用撒种的比喻，他用一个当地农夫撒种，但是有四种的土地，他接受这个种子就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耶稣就来比较他讲属灵的真理，当他的福音、当他的信息传出去，种子是好的，撒种的人也是对的，就是他自己，但是呢因的人的心不一样，就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你看，用一个日常生活的就很容易了解到实体。耶稣常常用比喻，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像凶恶园户的比喻，描写那些人不接受他。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然我们很清楚，就是当耶稣讲到要爱你的邻舍，那旁边的人就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用这个好撒玛利亚比喻来表示说，最需要你帮助的人，你爱他，他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出他的主要的真理，找出他到底要讲什么，他的真理是什么，而千万不可以在比喻里面去吹毛求疵。就像我们曾经讲过，奥古斯丁利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出店主是保罗，牲口是主耶稣基督，油是代表什么，这些都不是比喻的重点，而且常常会误会。所以讲解比喻也需要从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另外在圣经里面有跟比喻有关系的修辞，就是名喻。什么叫做名喻？名喻就是说用一种比较，它其中用好像、如同。我们刚才用过像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这个如同就是一个比较，是比较他们一个相同的特质。像撒旦，像吼叫的狮子，比较撒旦的凶猛残暴。像彼得，他也在彼得的前书1章24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你看这个如就表示说， 人的生命就好像草一样，是不能长久的，很容易就凋零的。还有在诗篇的第一篇讲到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义人要像一棵树，像表示他的青春活力茂盛，有生机，有生命力。然后恶人就是不信靠，不投靠神的人，恶人乃像糠秕。这个像就表示这个糠秕啊，是一点生命都没有，没有价值的，是轻，很轻微的。你看一个树和一个糠秕的对比，讲到一个投靠神的人那么的生命有力，和一个离开神的人是一个那么没有生命力，而且是在一个随时惊慌害怕的那种情况之中，风一吹就没有了。这叫做明喻，就明白的比喻。还有一种叫做暗喻，暗就是一种比喻，但是是他直接的作者就说上去，而不用好像。举例讲，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你看这个是，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暗中的比喻，并不是说主耶稣就是那个木头的门，或主耶稣就是让你可以吃的这个面包或者食物，而是说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主耶稣就可以供给人的生命，比喻主耶稣就是让你得到救恩的这个门户，比喻主耶稣就是来照顾你，是你的好牧人。圣经里面非常的美，他也用一些拟人法，所以拟人法就是说把一些动物或者一些植物当作是人的这个思想或者是特性。像这个以赛亚书55:12说，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树当然不会拍掌，这是描写将来这个在新天新地里面是那么的快乐，是这个比喻。圣经里面还有用人格化，人格化，像圣经在以斯拉记8:31，以斯拉说神的手保护我们，这是把神用人的特点来描写神，神当然是不会像我们人有手，或者圣经也描写说神用他的翅膀背负以色列百姓，神当然没有翅膀，这是一个比喻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分别出来，有的是诗意，你不能说硬是就说是神是有手或者树可以拍掌，我相信这都是最基本的尝试。还有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叫做象征，象征就是用一些当时近东的时候文化背景之下的特别的一些的动作，一些语言或者一些事物来表达特定的人物或真理。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象征？像约翰福音1:29，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就说他是神的羔羊，这个羔羊就象征主耶稣，当然不是说主耶稣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羊羔或羔羊，而是说他们有类似有意义的相似，是一个有一个相似点。或者我们讲说主耶稣像狮子，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狮子是指的主耶稣，他有这个王者的风范，有这个力量，所以你在象征的时候你要找出它的象征的重点，象征的重点。而且我们讲到圣灵常常用油或者鸽子来象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到油就立刻说是圣灵，一看到鸽子就说是圣灵，那就不对了。我们需要按照经文所指的来找出它的经文的意思，千万不可以穿着附会。我们在象征里面，我们还有像在启示录里，启示录1:12讲到主耶稣在7个灯台里面中间行走，七个灯台很清楚的下面就指出是7个教会，然后有7个星就是指的7个教会的使者。还有在圣经里面创世纪48章、马太福音19章都讲到按手，那按手也是一个象征，当按手在人身上就代表跟他的祝福。后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 你要按立长老，按手就代表你跟他认同，然后祝福帮助他。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象征，举例讲，我们用洗礼，洗礼就是象征一个动作，当我们受洗，我们就象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一个象征。还有我们守主餐，我们当我们每一次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象征我们认同，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剥开他的身体，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流出宝血赦免我们。而且主耶稣也借着这个主餐提醒我们他要再来，这都是一些象征的用法。在象征里面，我们有时候是用语言，有时候行动或者事物来象征，所以我们要找出它这个象征的，按着经文的里面的意思，找出它经文的意思，而不要曲解经文没有的意思。最后我们在讲，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还有一类的文体叫做预表。预表什么叫做预表？预表就是旧约的一些事物、一些的制度、一些的人或者一些的物件，是神先预先设计。他这些物件也好，人物也好，不但在旧约是有历史上的意义，而且它是预表将来在新约里面会有应验，而且在预表新约里面会显出的。所以预表就是说，神在历史里面预先定一个模样出来，先有一个影子，到新约的时候就开始实现。所以预表通常都有一个前表，前表就是在旧约里面所出现的人事物，然后有一个后表，后表就是一个真正的出现。举一个例子，创世纪第14章17节到20节，那里提到一个人物叫做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在新约的希伯来书5章5节到10节，还有7章1节到17节，就指出主耶稣基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麦基洗德是一个旧约出现的前表，然后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很明显的指出他所承继的祭司的等次是从麦基洗德来的，是后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12章21节到23节，讲到出埃及记的逾越节所预备的羊羔，然后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就指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前表带来后表。同样的，在旧约里面讲到至圣所，在希伯来书9章24节就告诉我们是天堂。所以预表是从旧约里面的影子，然后在新约里面的实体的出现。所以讲完了以上所讲的，我们主要这一课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解释圣经的第二个原则，我们需要先来辨识文体，先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解释的是一段的预言还是一段的叙述文体。我们找出它的文体，按照它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如果是一个叙述文，是一个说明文，我们就很清楚的就按照字面字义的意思来解释。如果是一些的诗意的文体，我们就需要找出它上下的文，还有从作者的原意找出它的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复习。所谓辨识文体，就是留意每段经文的文学体裁，按着文字语句字面最自然最正常最通用的意义去解释经文，来找出作者的原意。要分辨是叙述的文体，就要按字面的解释，或者是经文中修饰的用语，例如诗歌体、比喻、象征、预言、预表等，就按着这些文体的特征来解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步先掌握了正确解经的步骤。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